我说这十字说是为了脱敏，为了说明爱的因缘，为了说明爱的因缘而推举到四，推举到四。这样的话，这十字说对爱的因缘可以是充分的说明了。但是老师这样说咯，观察，眼前的观察到达四，就是依着这一段经文啊，其四而还，不能过彼。不妨到此为止了，不妨到此为止。但是老师说咯，缘起的说明它是有多方面的啦，多方面还是可以说咯。如杂案间这样说咯，老师举了两段杂案经文了，我们来看，一次无问凡夫，无名父，爱缘系，爱缘系。有时候我们又说的爱觉系是吗？得此四身，无名盖，爱觉系，爱缘系，得此四身。然后接下来接下来也说到了哈，四名色等等的。好，就在四名色六入处受以前，在这段经文就提到了无名跟爱，对吗？无名跟爱。经上又说到了哈，经上又说到有那挂无阿拉伯数字呢，就是导师著作当中有的注脚了哈，可以去看，可以回去看。又这样说到众生无始生死，无名所覆盖，有无名盖，爱系其简，就爱结系，所以导致爱结系哈，爱系其简。长夜漫漫，长夜生死流转，不知苦之本际。我们看到是怎么解释了，就是从生死，无限的生死来说，无名的覆庇，爱的系着，这确实是生死的主因。生死主因就是无名跟爱。各位，这个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第六章，第六章。其实我们如果说义理越深刻的时候，我们看到我说佛法概论哦，可以时常去温习的啦。随着我们的对法义越清楚理解，我们温故都可以知新哦。我常说了，前者见浅，深者见深。我对我自己咯，对我自己的学习过程呢，都会一直在前进。所以关于学习佛法，我们要有耐烦啊，不能够急。你看世间啊，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游乐风景区啦，每一个人都非常有耐烦的那个漫步其中，是吗？漫步其中，你给他坐快车他不满意的啦，他要慢慢的去走。那个一道好菜啊，好的咖啡，好的茶，是吗？哦，大家都慢慢的去品尝。所以学习佛法也要这样咯，学习佛法也就法味了。所以跟大家共勉咯，所以要能够耐得烦。生死主因就是无名盖爱觉系。希望大家能够再回去看那个第六章咯，对那个烦恼导师如何去做说明，怎么去设他们之间的相依相缘性到底是什么？内在的相依相缘性，这样我们才能够观察得来的。这样的话，我们在一个烦恼起来，这个烦恼有特象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另外一个烦恼有没有跟着起来。你要有烦恼跟啊，如果以前呢、啊、都受他折磨，是吧？都要困扰，他来了，我们又很不欢迎他，害怕他要对抗，是吧？那现在有时候我们可以。就比较有能力去观察他了，就是他到底在搞什么花样，是吗？我们都不太清楚。这样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原来他们之间都有内在的关联性，是吗？佛法不单单讲到烦恼跟烦恼之间有内在的关联性，深刻的佛法都可以转烦恼成菩提的。但是还没有转之前呢、啊，烦恼还是烦恼，菩提还是菩提的。但那是缘起都是相对的恶，是吗？所以相夺相成，这些都是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理解我们自己了。 说明这些，无非是希望能够引动大家了，引动大家，哎，再回去看那个第六章了。所以生死的主因是这个，所以我们要离生死得解脱，还是要怎么样？从离无明跟离爱去达到的了。对于这一段经文啊，导师说，我以为十二缘起支啊，为什么会排列成十二支呢？是受到此说的影响了、啊，就是众生生死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系其紧，主要是受这个影响了。所以啊，我们看到第一个引文，导师对于那个缘起十二缘起支的这个以这个无明缘行行缘事，这个而是可以以完整的独立的一个体系都说明了，那可以跟十支一合起来就十二支。由于在这个经文是无明所盖，爱系其紧，是吗？但在十二支当中啊，爱这个爱支已经系列在什么行跟受跟取之间，就是受缘爱，爱缘起嘛，就是系列在受也一起当中了、啊。所以呢，这个经文的无明所盖，爱结爱系其紧的那爱，就用行来代替了，用行，生格意行，也就是以爱聚相应的三业行了。三业行，行就是业行，这业行是爱相应的行，所以也叫爱行。所以用行来代替爱，而成为十二支了，所以成二支。因为说到此四生以前呢、啊，就是此四生以前，就是无明跟爱嘛，得此四生是吗？因为无明爱得此四生，这个四就是这一生的这个结生四嘛。所以说到无明爱是此四生以前嘛，所以这是三世因果说了，所以十二支可以说是三世因果说。以三世因果说缘起，应该是合于当时解脱生死的时代思想的。在这里我想再多说几句话了。我们常听到，现在也有听到，常说当下是吗？观察要在当下。有的禅师啊，南传有的禅师说，谈到三世因果，这是不对的。谈到三世，十二缘起把它贪吃，那是不对的。对，这有说我落在我的嫌疑是吗？佛法是因为有三世流转，那是我就佛法要否定的那我。关于这一点，我想做一下说明。我们说，在导师的五圣功法章，谈到世间正见，世间正见当中，就谈到有前生有后世。我常说，如果我们不相信三世因果，不相信三世因果，我们不可能真正的看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不可能看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在哪里呢？它能够解决无始的生死。我们是无始以来就这样咯，还没有见法断烦恼，还是有无尽的未来，无尽的未来。如果只有这一生啊，如果只有这一生啊，我不要学佛。刚开始学佛，像我这么贪嗔痴气足的，我这一生学佛，修苦都还没修完，我这一生就结束了，对吧？我宁可快快乐乐过这一生，装傻快快乐乐过这一生， 但这个是要强调了，这不是说我们要去作恶了，是吗？不是说我们就要善善闷闷，我是要强调了，佛法能够带给我们的利益是多大了。所以如果没有相信三世因果，我们不可能真正的理解佛法的可贵，不可能理解佛法可贵。在案件当中，虽然是谈三世的啦，对三世都平等观的啦，所以佛法一定要谈到三世。三世不一定就要落入我论啊，不一定要落入我论啊。你导师不是这样说吗？佛法的缘起观是能够无常而相续，无我而合合，在合合相续当中，在合合相续当中，无常无我当中，生死流转，生死流转，诸法无我要否定的我是什么我？是那个实在的我，实在的我，实在的我，实在的常的独立的那个自信我，自信我要否定的是这个我。缘起假名我是没有否定的，缘起假名我是没有否定的。所以佛法这样说咯，无我，不自作，不他作，不共作，不无因作，是吗？那都站在自信见的说法咯。所以佛法也说到自作自受，共作共受。所以缘起假名我是不能否定，缘起的假名三世那是不能否定的咯。所以在缘起如幻当中，没有破坏一切一切的法相，没有破坏它。但是无问凡夫，生死凡夫，就在如幻的法相当中，只以为有实在的我咯。我们就在这个缘起如幻的印处界当中，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自我，有沙迦也见了，所以起了主宰，主宰，就是，所以那就是永远沉沦在生死苦迫当中了。但是没有破坏缘起和幻现出来的这假名我了，就好像。常举这个例子咯，这个房子，这个讲堂不能够离开砖瓦等等的，但它不就是砖瓦？这个讲堂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就好像砖瓦有它相对的存在性，房子也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咯，一样咯。五蕴法有它缘起的存在性，是吗？这是南传讲的那个四究竟法的，四究竟法，明法、心法、心所法，他们说我们叫究竟法，是吗？要观察，就是毗婆舍那要观察的，就观察这个四究竟法，是吗？不观察概念法，什么叫概念法？就有情哦，不观察这概念法，要观察那个。那究竟法就是五蕴法了，五蕴法。但是以佛法来说，僧孺的佛法大乘法咯，阿含的本意咯，阿含的本意，阿含的说法是我无法有，我无法有咯，我无法是有的，但是这个有是缘起假名有啊。它不是究竟法咯，它只是如果以大乘来讲，那个法还是法假，还是法假，因为它还是因缘所生法，它还是法假。虽然幻现出一个一个的单元，一个一个的单元，它不是自由之成，它还是法假，不是先有这个，然后再其他因缘合起来，不是这样的咯，不是这样的咯。 他还是发假咯，还是发假。虽然是现出在因缘合之下现出一个一个的好像一个单元法，但是他还是因缘所生法，他还是发的假，还是假的，还是假名的咯。要说那假名，假名单元法还是发假，不单单是有情和合的是假，不单单是房子是假，连砖瓦也是假。一谈到没有自信呢、啊，一谈到没有自信，不单单是五蕴没有自信，五蕴是假名的，没有自信的，就难转说了概念法了。就是不单单是五蕴和合，五蕴和合的这有情，这个是假名，连呢、啊、假名，连那个五蕴也是假名。一谈到没有我，一谈到没有自信，不单单是无蕴没有自信，不单单是有情这个、啊、有情这个是没有自信，连无蕴法，无蕴法也一样是无自信，空即性，无自信空即性，这些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楚来哦，然后要观察思维清楚来，否则。不了解我们怎么去做观察，不了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哦，缘起的说明是多种多样的啦，多种多样就前面再说到了，什么五支、十支、十二支，种种种种的说明，什么种种说明，但是主要的是什么呢？多种多样的，但是主要的。多种多样当中有一个共同的而且是主要的，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原则，这个原则，这就是定义咯，就缘起的定义是吗？这阐明什么？生死苦运的因缘，生死苦运的因缘，也就是苦与集的说明、啊、主要就是这个，不管是五支、十支、十二支，或者种种的说明，主要的就是在什么？苦集，苦就是果，集就是因，就是生死苦运，生死苦运就是苦，就是苦果的因缘，就是苦因，那就苦因就是集咯，所以就是苦集的说明咯，也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的话，此有故彼有，此就是集咯，集就是因嘛，此有故彼有，彼有那就是果，就是苦果。所以主要的就是这个了，五支、十支、十二支都是在说明这个。好，我们基本上就把那个缘起支咯，缘起支的事实以它的系列性，我们基本上就说到这里。好，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第二节咯，第二节就是缘起的流转与幻灭，是吗？缘起的流转幻灭，我注脚放了几个文，这都跟这一各位，我那个第十章太重要，太重要，因为外道问佛，你论什么说什么，佛就说我论因说因，论因说因，可以说就是论缘起法喽，缘起法，就缘起的流转跟幻灭了，只是在暗经呢，缘起法是只通杂染。不通千见嘛，但是在大圣就通了，就通。其实在声闻在暗经就已经通了啦，只是他不用，就是说讲千见的因果，那个就八正道千见因果，佛陀也用七车经来做解释，七车经就说明这个每一支之间有关系啊，每一支之间都有关系的，就是前后都有关系的，就有因果关系的，就好像十二支缘起了十二支，前后都有因果关系。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老师在著作当中在说明那个深刻的义理的时候都是不离开这些的了，所以我在注脚引了一些文。好，我们来看缘起的流转与幻灭，先说到就缘起的流转是吗？缘起的流转就会先说到缘起跟延伸，缘起跟延伸，一缘起 一缘起而成生死的流，生死的相续，什么一缘起而成生死的相续，那是什么？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吗？关于一缘起而起的生死流转，佛曾说到，就是《阿含经》当中曾说到了缘起跟缘生，缘起跟缘生对论了。而佛说缘起跟缘生的时候，同样都说到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缘无明有形，缘无明有形就是无明言行的，缘无明有形等，都是这样说到。这样的话，这两者的差别向来成为难题，因为缘起跟缘生内容相同，就是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缘无明有形等等，内容是相同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两个名字啊？这样其实这两者的意思是多少有不同的啦，多少有不同。所以这个，但是不同在哪里？这个是，一直以来都成为佛弟子的难题了。接下来说明两者的意思不同到底在哪里了。先，导师先依词性的分别，词性的分别。缘起是动词，缘起是动词，这个动词叫主动词了，缘起是动词，延伸是被动词的过去格，被动词的过去格，那就是什么呢？被生，因为过去嘛，而且是已生的了，被生而且是已生的，被动词的过去格，被动词那就被生，过去格就是已生，被生而已生的了的这个法，而这缘起是主动，就是动词主动的了，所以咯，依这个词性来分别，缘起就可以解释成什么？为缘能起，作为因缘就能够生起，以它为因缘，它就能够生起，能够生起什么？果法果啊，为缘，缘就是因嘛，因缘因缘，为缘就能够生起，生起什么？能够生起果了。而缘生呢，就可以解释为缘所以生，缘所以生就是为缘能起，能起什么？缘所以生，缘所以生，缘生就是为缘能起所起的所生的法嘛。所以缘起跟缘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好，我们来看注脚，注脚有两个引，注脚26是吗？有两个引文，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第二个引文，缘起，导师先对缘起做解释，起是生起是吗？缘是什么？果法生起，起是生起，生起什么？生起果法，所以缘是什么？果法生起所因带的，就是因带缘而能够生起果法，所以这个缘就是果法生起所因带，因带这个缘而能够生起果法，所以导师说缘起可以解释为缘能起嘛，而耶从缘所生起的果法来说，缘所生起的果法来说，那就是缘生，有缘生法嘛，就是缘所生的法，缘所以生的法嘛，所以叫做缘生。从果起所因带的因缘来说，就是从果起，果要生起，果要生起所要因带的因缘来说啦，从那个果要生起所因带的因缘来说，那就是缘起了，就唯缘能起，缘所以生，那叫缘生。好，这都是依着什么？依着语言学了，就是依着文法来做说明的，文字学来做说明的。 好，就是依慈性分别了。而如果依因果来分别，这两者依这慈性来说的话了哈，这两者显然是有因果关系的啦。这两者显然有因果关系，但不单是事相的因果，不单单是事相的因果，不单单说唯眼能起，这个是因，缘生是缘所以生是果，不单单是这样了、啊。不单是事相的因果说，而这个就是有部啊，有部就是一缘起是因，缘生是果嘛，是吗？缘起是因，缘生是果，那就是从事相的因果来说啊，因果事嘛，哦，因是果事来说，不单是这样了、啊，因为佛说缘起的时候加了此法常住、法住、法界了。多加了这个的形容词，就形容缘起的，就用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就是缘起，缘起是常住、法住、法界的了。所以呢，依着这样来说，缘起是因果的必然理则，就是因果事相的必然理则。延伸是因果中的具体事项，就是因果事项。现实所知道的一切事项，那是延伸法，延伸法，就是因果事项的法。而这个延伸法中所有必然的因果理则，就是因果事项当中的必然理则，这才是缘起法。所以缘起缘生，那就是事跟理，就是缘起是理，缘生是事。所以若以三重意义来讲，那就是四代理成，四代理成。而果从因生，可以说就是缘生，果从因生就缘生。而缘起呢，就是四代理成的那个理了，所以缘起跟延伸还是有因果关系了，但是不是只是因果事项的因果关系，而是事跟理的因果关系了。所以延伸说明了果从因生，对延伸而说缘起，这就说明了延伸事项，所以能够因果相生、秩序不乱的必然理则，必然理则了。所以延伸也就是依着缘起而成，也可以说它的因果关系就是缘起理为因而能够成立的延伸。因果事，所以它还是有因果关系，那就是事态理成，理事关系了。这就是上一章啦，第十章说到三重因缘是吗？我们看注脚27，就上一章的，就是说到三重因缘当中的果从因生，那就可以说就是延伸，是吧？延伸就是在谈因果事，因果事了，因果事实，事代理成。那个事就是那个事呢，就是果从因生事，也可以就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配什么延伸，代理成理呢？这个理就是缘起，所以这还是因果关系了。好，其他的注脚都在引文，各位自己看，这些都是导师在说明法义喽。没有，再强调一次，没有离开具体的差别万象当中来说明他的理则，他的理则。这对于佛法义理的明确深刻化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了。 我们说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层层的深入，是吗？要层层的深入，我们一定不能够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哦。怎么样能够层层深入？一定要依着法义咯，依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前进，不会很深刻，前进不会很深刻。嗯，他带领我们不了多远了、我们说那个之前有讲说盲修瞎练什么，盲修瞎练，他带领不了我们多远，带领不了我们多远。深刻的法义就能够把我们推得很远哦。我们如果有很丰富的经验哦，没有法印来带领，我们推得不远。但是如果有没有深刻的法义，我们一些的经验都可以把我们推得很远。我不是做过这样的譬喻吗？我们那学徒啊，我们以前那个学徒，他经验老道对吗？经验老道，但是他不能够把他的经验推广到很深刻。但是工程师在学校学了很多很多的理论是吗？一到工厂，哎，他就能够指导哦，指导，而且他很快的就能够吸收别的经验，而且他能够推得很远。你看到、哦、学管理的，他一到工厂，他就可以管理了。他什么不懂，但是他有学校学的很多很多的那个技巧，他就可以用了嘞，他就可以指导。所以呢，举这个例子，我只在说明喽、哦。佛法是要学的，佛法是要学，我们在世间都要学的，用尽我们的一生的那个精华，什么世间的那个都要去用，从小学、国中、大学，都我们青春都用在那里了，去学都要去学，世间的学问都要这样学了，佛法当中也要学啦，也要学，不是说不学，要学，学了之后变成有闻凡夫，这样我们就能够正见来引领我们向前。所以关于这一部分一样咯，还是跟大家共勉，跟大家共勉。对这一部分呢，我们一定要很有耐心。我们给很多很多的那个事物都给了很多的机会。我要举那个咯，从幼稚园、小学、国中一直到大学研所，你看都给那些知识啊，那些世间的那知识给了这么多的机会是吗？对于佛法我们要更给机会了，给要有耐心。但是不能够急求了，只是说我们对这些我们要恭敬，恭敬，慢慢慢慢的就有成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本文。关于缘起跟缘生，我们这样说了，这个也可以说就是对于果从因生跟四大理程这个的做说明了。我们不要离开差别万象了，不要离开差别万象。所以也不要离开十二缘起知的具体事实，而这就是我们自己身心的活动的过程了。要观察，就要从这边观察了。先用文字语言来去观察它，观察它的毅力。文字语言要说的就是我们具体的法，它的毅力也是在观察，也是在说明我们这个法的毅力。所以初学者必要离开语言文字来了解义理，那就是文会了。好，我们既然谈完了缘起跟缘生，谈完了果从因生四大理程这样的义理之后呢，接下来呢要说到两个重要的观念了，从缘起而缘生，这个是耶流转门说的是吗？就耶的持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也流转门来说，这个有两个重要的意思，就有两个要义，这不可不知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要如何去观察，在缘起法相要如何去观察，如何不落入自性见，如何不落入有中的那个自性见，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好，这两方面的观察，第一个就是回环无端的因果观，都要在具体事项观察是吗？ 这个都是第一个，就是回环无端，就是如环之无端呐、啊，如环之无端的观察。如环之无端就是的因果观，就是在说明什么呢？我们来看喽，我把它分了几大段来做说明了。这个如环之无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环无端的前后了。我们一般都有前后相是吗？在时间的演变过程中，十二支啊，十二支的前后，十二支的前后之间呢，这前后呢，它是没有实在性的前后，是如环无端的前后了。我们说无明言行到深缘老死，好像有时间的前后是吗？有，我们说是十二支，十二支三世，三世因果。因果这前后好像有时间的前后，但是这个不是直线式的前后，也不是螺旋式的前后，而是如环无端的前后。这样直线式跟螺旋式 有什么共同性？它形状好像不一样，但是有什么共同性？有什么共同性？就是它们的共同性都是有绝对的前后，绝对的前后，直线性的绝对前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环螺旋式虽然是螺旋的，但是它还是有绝对性的前后，有两端往两端取的了，而这个都不是时间的前后，不是这样的前后，而是如环无端的前后。经中讲到十二支。主要就是在谈惑业苦三支是吗？惑业苦，惑它就烦恼了，业就是牲口一三业，由惑业就是极地嘛，由惑业而引生苦果，依着苦果而又生起烦恼，又造业，对吗？又生起烦恼造业，而又要感受到苦果，所以惑业苦三者。是这样的流转无端，无端，没有个端。所以说生死是无始，无始不是像直线式的无始哦，不是像螺旋式的无始哦，它是如环无端的无始哦。所以无始要怎么去理解它？无始是死的实在性不可得。死的实在性不可得的无始以来，就是如环无端，如环无端的无始，就是如环无端的前后了。所以有情一直在这样惑业苦的轨道当中走，这导师做一个譬喻了：人世间的相续流转，耶前后的因果相生，却又找不到始终，这个始终是绝对的始终，就是绝对的开始，绝对的终止，就好像时间时钟一样了。从一点钟两点钟，明明有前后线是吗？从一点到两点有前后线，然而从一到十二，十二又到一，对吗？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佛在这样环形的因果相续当中，悟到了因果间的回环性，回环性就是环之无端呢、啊，无端回环性，而说生死无始，所以因与果是前后必然，因果是前后必然的吗？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前因后果，我们刚才前因后果是前后必然而又无始终的，因为前后必然，但是我们不能够追究到最前的，也不能够追究到最后的，所以是没有始终的呢。所以它如幻幻，所以三世因果它是如幻的三世因果，幻现出来。真正的佛法是这样的谈三世哦，不是世间人的谈的三世啊，不是 直线性的，不是螺旋性的那三世。只要谈到那样的三世，那必然是落入自信见的三世。所以咯，我们一谈到无始以来，我们不要说一直在追说啊，有那个开始，有那个开始，那开始是找不到，但是又要确定那个开始。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的理解，我以前就是这样的理解，那还是落在自信见，落在自信见，那个不是佛要说的，那个不是佛要说的。你看，佛法是深刻的。如果我以我这样的知见呢、啊，我再去理解那个啊，无始的生死。变成让我变成一个豁达的人士啊，然后世间的达人，那还是生死凡夫一个啦。我的那个经验还是推得远吗？推不远的啦，还是生死凡夫呢。所以咯，我们看不知道现在的那个电视节目或者是那节目怎么样，不知道有没有会不会请很多很多的达人，不是现在很多很多的达人来节目当中说他的人生丰富的历练吗？我虽然没有他们人生丰富的历练，但是以佛法看起来，我就可以了解他们那些的历练啊。如果我们要学习佛法，他再怎么样的洒脱，还是情义为本；他再怎么样的经验，还是三界内的经验，最多最多人天的善法。经验最多最多就这样，再怎么样的洒脱，还是情义为本的，情义为本。这不是讲风凉话了，不是说没有那样境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不是这样的。那是依着佛法深刻深刻的理解到，没有否定他们的相对的境界，没有否定他了。世间善法怎么能够否定？没有否定他，但是就可以看到。它的极限性，可以看到极限性。所以咯，包括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无始啊，我们说小时候说永远啊，永远，我们一定说永远永远，很远很远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以我现在这样理解起来啊，哎，那真的是好笑。所以啊，你看那个神教徒啊，啊，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啊，七千年，推论起来七千年是吧？他们的那个时间呢，就这么短，就这么短，就举这个例子哦。所以我再怎么样的有人生有历练，我再怎么样的潇洒，我再怎么样的豁达，再怎么样的旷达，还是生死凡夫。经验是推不了多远的啦。这是一个例子了，无始以来。但是如反之无端，什么叫如反之无端？你跟小学生这样说啊，就好像十二点到一点，一点到两点，然后到十二点又到一点，小学生也可以理解啊，我们初学佛也可以理解啊，但是他要意涵的，要指向的深刻的义理，还有待我们一次一次的去理解他的。就好像空义啊，你说空，我空，我也常在讲空，但是我了解的空义呢，还早。我自己不知道。但是这个不是在贬义自己，不是因为这样说，我们就不能够起自信心，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起信心，起信心。我们知道，但是佛法能够。他让人看到佛法的那可贵深广度，可以看到它的深广，它的深广度。所以，我对于我们这样的譬喻啊，我们不要说我自己就常这样的说了，常这样的简洁。我们不要说这样啊，好像我就理解了，还之无端，就好像理解还早。我常还早是我对我自己说了，还早。因为深刻的理解要理解空义了，空义幻现出来如幻象，是吗？但是这个不是慢啊，这个不是慢。我说这个说还早，但是他已经给我的利益已经太大太大了。只要在佛法当中了，在佛法当中啊，就好像事先我们以前看到漫画是吧，巨人啊，巨人他吃面包，他有掉下一个面包屑是吗？哦，在我们来看起来，哦，那面包很大很大是吗？ 以前那童话故事不是有这样的吗？所以啊，像我这样，像我这样的，这样的学佛者，像我这样啊，初学的，见佛门呐、啊，随时都有相应的保障让我向前的啦。要像掉了一个那个面那个巨人的面包屑掉下来，哦，我就吃的一生一世都吃不完了。所以只是在强调佛法的深广度，强调佛法能够改善我们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啊，主要是在强调这个。所以对于这些，我们都要恭敬，很尊重他，很尊重他。这是跟大家共勉的，否则我们会停顿，会每次读到这里，我了解了；每次读到这里，我了解了。这样的话就会在这里停顿。我们要温故能够知新的。所以如果十二支做直线性的理解，那就因更有因，果还有果，非要寻求始终不可，一定要寻求它。因为只要是有自信的，有实在的，一定要找到。再说一次，只要是实在的，一定要找到。不单单是外人要求你找到，自己也要要求自己找到。找不到一定是不安心的啦，实在的一定要找到才能够安心的，宝一定要拿到才安心，是吧？所以只要是做十二支做直线性的理解，那因更有因，果还有果，非要寻求出始终不可。关于这个，在注脚当中我引了两段文，各位去看它。所以佛说生死无始，没有开始，就少见创造的神话，一言进化的谬论。因为咯，世间的科学、哲学、宗教，就是依着这个直线式的方式，螺旋式的方式，就是有自信的方式，就要有一个创造的神话。找到开头，从那边开始，是吗？创世纪啊，从那地方开始，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开始，从那边开始，他就创世，就要创造的神话了，或是一元进化的时候，就要找到一元，就是从那个进化，从那一元当中，从那个那一元当中找到那个，从那里开始当进化，找到创造神，找到神，从那神那地方去创造。但是碰到神呢，神他就无始无终了，碰到一元那个本体那个一元那个地方。他无始无终，从哪里开始？所以咯，如果真的深刻到了解到无始，还之无端，真的深刻到理解的话，这个都可以破除哦。这个都可以破除。我说深刻的理解，这个都可以破除，不是说啊，像那个始终这样哦，这样。如果只是这样的理解，只是这样的理解，看看我们能够破除这个吗？举这个例子给那个神教徒听呐、啊，给那个哲学家听呐、啊，他也理解，但是他还是落到这个境界，他还是落在这个境界。所以咯，对于什么叫做还之无端呢、啊？什么叫做还之无端？什么叫做从时间从十二点到一点两点又到十二点，十二点又到一点，这个无端的这个，我们要随着我们的义理更深刻的时候，我们要常回过头来思考。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想。